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1月14号到11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知，新唐人大赛，全球华人摄影大赛成绩揭晓，回归传统式主流。新唐人全球华人摄影作品大奖赛是新唐人电视台国际文化艺术比赛系列赛事之一，旨在促进世界各地华人摄影爱好者的文化艺术交流，追溯中华民族内涵丰富的艺术思维，崇尚艺术作品表现善意，表现美好，表现光明，表现自然状态，意在恢复传统美学的形式理念。11月10日下午20时，新唐人全球华人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暨颁奖典礼在纽约曼哈顿卡鲁麦特画廊举行。经过复赛决赛，120幅作品入选，58幅作品获得优秀奖，11幅作品获得铜奖，6幅作品获得银奖，3幅作品获得金奖。评委会主席戴冰强调，一个好的作品，第一重要的是主题，真正人类美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希望表现的东西。主题健康向上为好，然后是构图、光线，整体给评委的感受。
海外采风，法轮功学员参加加拿大温尼伯圣诞游行。2012年11月17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加拿大温尼伯市全年最盛大的圣诞花车游行，并受到民众的欢迎。游行开始之前，还在准备的时候，就有不少行人被法轮功学员的莲花花车所吸引，纷纷驻足拍照留念。这花车与众不同，中间是一个美丽的大莲花，上面坐着仙女装扮的法轮功学员，前面有3个大灯笼，上面写着真善忍3个汉字，特别引人注目。队伍的最前面是一条7米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字样，并有莲花点缀，沿途赢得观众的赞叹和欢呼，很多人跟着念横幅上面的字。观众们无论大人小孩都不停地对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挥手，有的观众即使站在后排也对着莲花花车大喊真漂亮。很多观众高兴地接过精美的法轮功简介小册子并表示感谢。游行队伍还特别准备了1000多朵精美的写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小莲花，队伍还没走到一半就派送完了，人们都很喜欢它。
台总统府前法轮功牌子法正天地，近6000名台湾法轮功学员不畏寒天细雨，17日在总统府前的广场排出法正天地及法轮功的标志法轮图形，这是台湾法轮功千人户外牌子13年来首度在总统府前牌子，场面壮观，祥和庄严。今天是下雨天，但所有法轮功学员依然平静，牌子活动令人感到祥和的气氛，这样的精神让我感到佩服。远从屏东北上参加牌子活动的张志豪夫妇这么说。张志豪提到，在修炼法轮功前脾气很坏，粗话总挂嘴边，甚至会动手打老婆，遇到事情总要争个对错，修炼后知道必须按照真善忍来行事，因此把这些不好的坏习惯改掉，个性也懂得退一步，顾虑到他人的感受，出于善心为别人着想，所以在公司上班同事相处都比以前更为顺遂。 法证天地的意涵，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解释，现代社会道德沦丧，法轮大法是宇宙的大法，法证天地意味着高德大法可以正天、正地、正宇宙，每个人透过心性的修炼提升，尽一己之力让世界更美好。张清熙还说，法轮功是真正的高德大法，但中共一直向中国民众宣传世界都没有人在练法轮功了。全球法轮功学员的大型牌子照片可以传到大陆，让中共的造谣与污蔑不攻自破。今年台湾法轮功首度在总统府前牌子练功，对于台湾政府如何协助法轮功反迫害，张清熙表示，台湾政府一直宣称人权立国，马总统也签署世界人权公约，希望政府不只是签署，更要严肃地落实人权。法轮功律师朱婉琪表示，今天台湾有6000位法轮功学员在总统府前风雨中历经4小时的练功排字，这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无法获得的自由。即使在中共班底交替之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没有充分被暴露，迫害元凶还没被法办。他希望台湾政府跟中共交手时，应该清楚告诉中共，在中华民国民主法治的宪法下，如何保障台湾法轮功学员练功与集会自由的权利。台湾政府应该要求中共要顺应世界潮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一位常往来两岸的高雄葛先生今天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大型牌子，他说，法轮功修炼对身心很有益，中共不应该迫害法轮功，中国没有信仰自由，生活在台湾真的很幸福，台湾人要好好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与自由。
我们没有任何借口保持沉默。2012年11月13日下午，从加拿大来澳洲进行学术访问的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出席了在牛省议会大厦举办的国有器官新书介绍和签名会。这本书是大卫麦塔斯和托斯坦特雷共同编辑的揭露中共活体摘取器官暴行的力作。中共活摘器官进行群体灭绝。麦塔斯先生曾经研究过二战时纳粹虐杀犹太人的事情，他认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就是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大卫麦塔斯和血腥的器官摘取的另一作者大卫乔高在过去几年里走访了50多个国家、80多个城市，积累了资料调查，他们收集到62个证据，证明中共活摘器官的真实存在。活摘器官贩卖违反人的基本道德良知。悉尼大学医药锻炼运动科学教授玛利亚·辛格在会议上做了发言，他谈到，首次接触到活摘器官问题时，他的道德理念告诉他，无论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多么紧急需要器官移植，也不能够去杀害一个活人，然后将这个活人的器官贩卖给病人。辛格教授指出，这不仅是中共领导人的罪恶，更多的人将承受罪恶感的折磨，包括给受害者注射麻醉剂的医生、参与的护士、进行药物临床试验研究并提供抗排斥药物的制药公司，甚至发布这样的临床试验数据的杂志编辑和为移植游客预订机票的旅行社，并且那些不劝阻病人到中国进行移植手术的医生，那些怕冒犯了巨大的贸易伙伴而不谴责、不高声表示反对中国的做法的部长和国会议员，都将承受负罪感的压力。不作为等于在延续罪恶。在会议进行问答时，麦爵里电台的早晨节目主持人盖瑞斯·麦可瑞表示，国际上应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我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这就等于在延续罪恶，罪恶会更加显著增长，因此我们必须站出来表达我们的关注，寻求签名支持牛省议会辩论只是一个开始。
灾难中为何有人命大？面对自然灾难，面对突来横祸，为什么有人就能安然无恙？为什么有人就能命大逃生？ 命运是否有秘密？让我们看看下面的小故事。巴中妇女触电无恙，全靠大法保平安。我是四川省巴中妇女，今年58岁。我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1997年法轮大法在我村红传时，法轮功学员在我家院子里教功。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大法好，大法神奇。平常我把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时刻带在身边。这十几年来，我家受到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的保护，事事平安。今年2月一天傍晚，我用电压完猪饲料后，去拔电插头，因为天黑看不清，右手触电了，当即被电打倒在地，四脚朝天，电插头从我手上自然脱落，我昏迷了约30分钟，但心里明白，从地上爬起来一看，右手食指根节处烧出2个黄豆大的坑，但无大碍，而且不痛，照常干活。这一神奇事传出后，村民们都说我命大。我想起我们邻村有3个人触电后都是全身烧焦，当场死亡，而我触电只受了一点小伤，这一定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我对村民们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感谢李洪志大师。京城水灾中的故事。2012年7月21日至22日，北京经历了一场触目惊心的特大暴雨，沦为一片泽国，人身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北京周边的县市也遭到肆虐的洪水冲击。当时我外甥正在野山坡上班，亲眼得见大洪水冲走了许多汽车、房子，还有很多人，眼见大水还差一公分就进了他们的饭店。这时一个小伙子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奔腾的洪水骤然掉头转向，不再冲撞饭店，怒吼着向前奔去，100多名游客得救了。还有一件事，这次大水中很多正在游玩的人们被突来的洪水冲走，汽车在洪水的冲击下东撞西撞，顺着激流向下跑，有一辆小卧车被冲到了一棵大树边挡住了，车里的人没有遇难。后来车里逃生的人说，他看见法轮在他们的上空旋转。卢潜公遇险记。我是山东省某地的一名卢潜公，今年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在家没时忘了关鼓风机，打开炉门，火苗直奔我而来，我本能地掉头就跑，火舌直喷2-3米远，我的左腿裤脚被燃着，火迅速上窜，整个身后全是火。当我把火扑灭时，发现上衣身后烤糊了，右裤脚到膝盖全烧没了，但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烧伤的地方，左小腿肚连红都不见红。老板的母亲刚好经过，看到这情景，当时就吓懵了，半晌才缓过劲来，过来问我怎么样。因反射炉大，4个断工在那边忙活着没看见，见我安然无恙，老人说，你祖上行善积大德了。我告诉老人，我妻子修炼法轮功，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这回真应验了。我妻子修炼法轮功后，一改过去在家说一不二的脾气，变得温顺了，也会体贴人了，成了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从她身上我就觉得这大法太了不起，经常帮妻子散发真相材料救人。我在危难时也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我万分感激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姑娘车祸后是这样得救的。潘梅的婆婆是法轮功老弟子，潘梅明白法轮功真相，有时也看看转法轮的书和法轮功真相资料，还把亲戚朋友200多人劝了3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潘梅说，我不怕，我就是让我亲人朋友得救平安。潘梅因此也得了福报。事情是这样的，今年8月1日，18岁的女儿闹着要买自行车或电动车，潘梅不给买，女儿赌气上街买了一套新衣服，骑着借来的同学的自行车回家，又骑车走了。潘梅看女儿情绪激动，有些担心，就开着自家轿车跟着女儿。走到奥林匹克路口，一辆大旗头的大货车突然冲过来，潘梅眼瞅着女儿被撞飞了，她停下车急速跑到女儿跟前， 抱起不省人事的女儿，拼命地喊：“李大师，快救救我孩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指法轮功师父，潘梅不断地喊。这时女儿的腿动了一下，她感觉到希望，继续喊。在女儿被送医院的过程中，她一直在喊。后来女儿清醒了，住院期间也和妈妈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儿的膝盖全是紫的，眼眶上面全是紫的，眼睛肿好大，可一处骨头也没伤，半个月就出院了。后来去长春大医院检查，也没发现任何问题。全家人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师父，更相信法轮大法是救人命的。据查，当时货车撞完人后，跑出20多米后才停下，自行车被撞得粉碎，潘梅女儿的新衣服被撞碎烂不堪，不能穿了。后来潘梅女儿告诉妈妈，当时我身体飘轻飘轻的，去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大草坪，突然听到您在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着急了才回来的。
清代将军福康安之死。清代有一位著名的满族将领，名叫福康安，他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孝贤皇后的侄子。乾隆对孝贤皇后每家敬服，钟爱异常。孝贤皇后死后，乾隆深为哀痛，因为追思爱妻，便把孝贤皇后的侄子福康安接入宫中，亲自教养，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福康安长大成人以后，乾隆对他更是委以重任，甚至想安排福康安封王，让他像皇子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只是碍于清朝祖制，一时难以如愿。为了达到目的，乾隆便令福康安领军作战，希望通过建立军功的形式让他破格封王。因此福康安从19岁就开始统兵作战，他每次出征，乾隆都精心为他挑选将领，选派劲旅，使其必胜，而其他将领也迎合乾隆旨意，有意将功劳归给福康安。他统帅的大军所过之处，地方官都要供给巨额财富，保障其军需以及他个人的享受。福康安也按着乾隆的安排，顺利积累了许多战功。然而还没等到乾隆为其封王，福康安就突然去世了。其具体经过大致如下：乾隆60年，湘黔爆发起义，福康安带兵镇压，战争旷时持久，清军劳而无功，福康安却借此机会假报战功而被封为贝子，与同爵皇子享有同样的特权。贝子为清代宗室才能取得的高级爵位，福康安因此也成了除宗室之外第一个生前封此显爵的满人。嘉庆元年6月的一天，福康安发兵的时候突然大雾弥漫，于是命令士兵用枪炮轰击，不一会儿雾开云散，忽然空中又响起震雷，击中了军营前的大石头，石头顿时变成粉屑。福康安见奇异之事接连发生，很不高兴，认为都不是吉兆。第二天福康安就暴毙在军营中，据清代官方记载是突发疾病而亡，而据当地县志记载是被敌人杀死。福康安死时才42岁，正当壮年。他死后，大家发现福康安生前驻兵的地方叫贝子坡，前面正好有条打狗河，贝子与贝子同音，福康安生肖正好属狗，简直太不吉利了。《三国演义》中号称凤雏的庞统正好死于落凤坡，清代属狗的贝子福康安死在打狗河附近的贝子坡上，如此巧合，用传统的观念看都是冥冥中的天意呀。福康安的贝子爵位是靠假报战功得来的，他如果不造假，就不会被封为贝子，就不会产生贝子坡的谐音巧合。这样看来，这个贝子爵位其实是用他的生命换来的，可见欺世盗名必有恶报， 今天的中共一贯弄虚作假，把自己打扮成伪光正，以掩盖他丑陋暴虐的真面目，欺骗了无数的中国人。中共的造假超过福康安无数倍，善恶有报，中共必无好下场。现在许多聪明人之所以声名退党，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共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退出这必遭恶报的中共就是在保平安。福康安死前的种种奇异之事都是上天的预兆，中国历史上大事发生之前往往都有奇异的现象发生作为其预兆，今天的中国也是异象连连。先说两个最近的，9月4日下午，武汉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的换日现象。9月6日，重庆朝天门码头长江江水变红，如同鲜血一般。古语说天无二日，现在武汉却天现二日，当年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正是在武汉打响的。这个征兆对中共而言真是不祥之极。圣经启示录里说，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再看看江水变红之事，正是发生在朝天门，这不是说明此乃天意示警吗？真是令人震惊啊。再说一个早一点的，2002年贵州发现一块藏字石，上有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经专家鉴定是纯天然形成的，这不是上天在明示天意吗？中国人民真的到了必须摆脱中共，抛弃中共，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的时候了。历史上乾隆想让福康安封王，然而最后却无法成功，说明了一个人无论其权倾天下还是足智多谋，费心安排，终究也不可能与天意抗衡。现在中共自身早已彻底腐朽，中国共产党王的天意已经彰显无疑。一个真正明智的人，此时的选择一定是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顺天意而行，远离中共，远离灾祸。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